明代文献主要是明清史料和明清档案。明清史料是那个我们的中研院史语所他们从30年代开始编的，编的这一套从明清的档案里边他随编随发的这一套东西。明档所有的存世呢，现在学者统计呢，海峡两岸一共大概收藏是一万多件，一万多件，大多呢都已经整理出版了。上世纪30年代开始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开始整理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并出版整理成果，就叫明清史料。他们到了台湾之后呢，继续出版，现在有10编，每编10本，每一本呢是100页，这个标准是非常清楚的。清朝档案为主，明朝档案也有不少。只因为呢，它是随着整理发表的，所以它编的时候，它现在就是说它不按时间顺序先后来排的。他们当时的计划呢，是全部编完之后把它拆了，然后再重新的归类，重新分类。所以查找起来呢不是很方便。那么档案原件呢，他们也影印出版了，叫《明清档案》，有那个大本的，大概是四开的样子吧，基本上大概有这么大。他们这个里边跟那个明清史料里边稍稍还有一些出入，也可以使用。那么我们大陆这儿的明朝的档案呢，现在已经全部由广西师大就是这个出版了，是一档馆和辽宁档案馆所藏的全部的明档，全部的明档。这个中国叫中国明朝档案总会嘛，现在一共101册，101册。明朝的这个档案呢，涉及到了很多，记录了很多蒙古人。蒙古人在明朝晚期，因为这个档案主要大概是天启和崇祯年间的，前面的很少，前面的很少。这批档案呢，对了解这个蒙古各个漠南蒙古的各个部落在明朝晚期跟满洲人的交往，他们互相的冲突这个事情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东西，很值得挖掘的这批东西。这个东西呢，原来使用不是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明实录》。《明实录》是研究明代蒙古史最重要的史料，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从太祖明太祖开始一直到后来，是所有跟蒙古来往的这些关系它都有记录，它是一个按年叙述下来，内容丰富。现在的这个《明实录》最完善的本子应该是台湾那个史语所的他们的那个教刊本，可惜他们现在都没有标点出版，比较好用的呢是日本学者编的这个东西。日本学者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编，就是从《明实录》的各种抄本里边把关于满洲和蒙古的史料都抄出来，分别的他们在50年代出版。这个呢是现在实际上我看学者使用的非常多。当然你在使用完了之后，你可以再去跟台湾的这个那个《明实录》的教刊本再去比对一下。但是因为那个是卷贴号翻，3000多卷，你翻起来非常麻烦。那么看这个呢，这个已经是个排印本了，排印本没有标点，但是排印出来呢使用起来是比较方便。《明实录》还是我们现在研究明代蒙古史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史料，包括很多很有成就的学者都是从整理从收集和梳理《明实录》里边的各种记录那么明代关于蒙古的这个文献非常之丰富，简直是多的是浩如烟海。这里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有边防图记包括9编的、1编的、数编的都有，有地理志书，有专题，有文集、奏议，这里边这方面的资料是太多了。其中由于许多记录了，因为他说到蒙古的事情，很多会涉及到比如辽东或者那个词会说到女真，所以很多的重要的史书在清朝成为了禁书，被封禁掉，所以它的版本非常难找那么从93年开始呢，内蒙古的学者他们就是把这个开始编这一套东西，叫《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出到现在已经出到第6集了。包括一些西建的东西他也都把它是标点全部是标点整理了之后出版。这套东西呢，要如果说是从初学的开始呢，从这里边进去比较方便 啊，比较方便，因为很多的这个你要去找老的线装书，实际上好多都找不到啊。其中有一些其实也是我们五十年代或者后来的这个影印出版的一些东西，像《万历武功录》了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这样。许多大部头的著作，什么《全编纪略》、《徐日久的五编哲例》、《屈九思的万历武功录》，它是全收或者节选蒙古部分，所以这套东西呢是最好用的。就是明朝文献关于蒙古的记载，它是从自身需要出发的，因为它主要是有一个进贡的关系，有贸易关系，还有就军事防御，所以从总体上来说呢，有轻重详略的不足。这就涉及到在北元的历史，就是在蒙古的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如果他跟明朝没有发生很多关系，他的记录他的这个记载就非常简略，甚至有错误，比如达延汗的记录他就很少。那么记录这些事情的人呢，亲身去参加到蒙古地区去考察过的人很少，几乎没有，他都是从那个从蒙古地区回来的人，或者从边防将领的一些士兵、侦察兵啊、间谍，他们口里、嘴里所听到的那些史料，他记下来，所以他有这个差异性很大，耳闻不如目睹嘛，他可能很多是听的啊，听来的东西。当然还有偏见啊，因为他要。明朝对蒙古整个他不承认北元是一个完整的世系，不承认跟我们是，他虽然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一个敌对的，这个就是跟我们对相对立的这么一个政权来考虑的，但是他在描述过程中间他是不承认的，不承认这样一个事情。特别是蒙古人民贵族啊，他有本名，有他的称号，有他的汉号啊，有他的封号，还有家族，有他的居留地，有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部落的名称，你在技术中间你用了一点，你用了这是一个人，他可能完全有十几种写法，甚至更多，甚至更多。所以这个你刚刚开始读起来根本搞不清到底在说一些什么人，因为蒙古还有很多人是重名的，蒙古现在也有很多人重名啊，藏族、蒙族这样重名都非常多啊，都非常多。那么在他的这个记录里，你这重名的你怎么去区分，他都是有很大的这个问题。我看看如果有时间呢，我有一个史料啊，有一个史料，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例子，这个魏焕皇明九编考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这个是基本上是明朝嘉靖魏晋是嘉靖初年开始在明朝的兵部里边做员外郎的嘛，他记录的这么一段东西，他叫英少部部啊，英少部是一个部落游牧集团的名字，是河套的，在河套，就是现在的我们的这个黄河河套，就是这个里边的为营者十，就这个部里边有十个，底下有十个小的部落，一个叫阿树，一个叫阿拉琛，一个叫舍努郎，一个叫博莱，一个叫当拉尔汗，一个叫施宝珍，一个叫巴尔敖，一个叫荒花旦，一个叫努姆琛，一个叫塔布奈玛，旧俗太师易布拉后分散，各部为哈麻真一部全。现在你要光看这一段史料，你就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一些什么啊，他跟那些东西都根本没法对应，没法对应。因为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后来学者对这个东西有考定啊，有考定，就是和田青先生和田青先生呢，就是当年在明代蒙古史里边呢，他就征引了这个记录，当然他引的是那个郑晓的，其实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他基本上说的是16世纪大概前期的嘉靖以前的有这么一个大的游牧部落、游牧集团在河套地区，他是在那个地方，他底下分那么些分支。那么和田青先生经过研究、经过比对啊，他认出了里边四个。认出了里边四个，他做了解读，其他呢他就说有的，他说舍努郎和博莱不知在什么地方，舍努郎和这个博莱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努姆琛和塔布乃麻全然不解，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他是研究这个蒙古史的大家了。那么后来经过这个学者现在呢基本上对这个问题呢都有考虑。第一，英少部，英少部这个部落集团的名字得名是为什么叫英少部？ 英照部就是说，日本学者主张他是这个永昌府的译英，译英。那么中国学者易林真和那个薄英湖他们呢，认为是得名于元代的云虚总管府的简称，就是云虚府的译英，用英少部就是云虚府的蒙古发音。这个云虚府呢，是当时掌管元代的朝廷的一个行宫，就是元朝你知道它的一半时间是在大都，就是在今天的北京，还有一半时间这个朝廷是在上都啊，它要在这个两个地方，夏天和冬天它两个地方来回走的。那么这个云虚总管府呢就在中间，因为应该在现在的河北河北张北县的那一带，它是避暑的必经之地，这里边呢就住着大量的给元朝朝廷服务的这个服务人员宫廷人员。那么元朝被朱元璋打败了，退到了草原，这批人呢就跟进了草原，以后呢就形成了以他为基础，就形成了一个大的游牧集团。这个游牧集团呢还叫云虚府，用了云虚府的蒙古话的这个发音，但是我们后来明朝人看见之后，他记录以音译记下来，他就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云虚府的事情云虚府的这个事情。清朝呢是基本上意味叫永谢部的永谢部的。那么这十个他的下边的十个分支，他当时叫额托克就是他的底下的，在一个万户底下的那一层组织里边，十个有现在学者的判断有五个是属于元朝宫廷系统其中第一个就是阿速，阿速就是阿速特人，阿兰人，他是元朝的侍卫亲军他是元朝在征服这个打到这个西边去的时候把这批人带回来。阿兰人现在就是俄罗斯南部那个奥塞梯人奥塞梯人就是现在他跟那个车臣啊跟那个地方的他们的基本上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他们中间的一批人，这是原始里都有记录的，带回来之后呢就成为了他的侍卫亲军阿拉臣呢是喀拉臣，是来自蒙元时期清察人的后裔。清察人跟阿拉人这个地方在清察草原上的。清察人他是伊朗突厥的混合民族居住于伏尔加河流域和乌克兰草原地带。蒙古征服了清察以后呢，部分清察人就随着蒙古的大军作战。1286年的时候，元朝的朝廷就设立了清察亲卫军，他成为了元朝的侍卫亲军中的主力。这个侍卫亲军中为什么清察后来叫做阿拉称呢？是因为他既是一支部队，同时他还掌管着这个元代的马群，宫廷的马群是由这个清察人管的。那么产生这个马奶呢，颜色很青发黑，味道也很香，称为黑马乳。这个制乳者呢就称为喀拉称喀拉青是这个称呼，蒙语的哈拉就是黑马，所以这些清察人就被称为哈拉赤，他的军队后来也就被称为哈拉赤军，汉语也叫阿拉称，是一个意思。后来到了清代就基本上译成喀拉青了。那么他也是元朝的宫廷系统的一支。舍鲁郎这个名字呢，完全是这个和田金先生搞不清楚嘛，这完全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是宝英德利根他最早提出的。他是在蒙古源流里看到喀拉青旧部里边有一个部落的名字叫这个希拉努特是旧喀拉青部，那么他就认为这个舍努郎应该是舍郎努希拉努是道写道了。这个当然这是个推论了但这个推论有它的合理性，就这个舍努郎也是清察卫的也是阿拉称的一支。施宝琛这个是和田青先生也搞清楚了，他是元朝就叫西宝赤，这个是在 在这个什么南村卓格录了什么这些笔记里就有，他是持音者，因为元朝的这个贵族包括皇上贵族，他的这个到草原去的话，夏天去避暑是浩浩荡荡，需要大量的这个猎鹰啊，打猎啊，游牧啊，玩啊，就这些。施宝琛就是这批持鹰者的后裔，而那个努姆琛呢，蒙语是弓箭手，那么推论他就是云虚府的弓将的后裔，这是这个一个系统。剩下还有五个部落，花花旦是蒙古元朝秘史里就有的恍惚炭，他写成汉字是恍惚炭啊，这里边是成吉思汗时期就有的一个老部落。塔布乃麻呢是蒙语的，因为不懂和田金先生可能蒙语也不是很熟，所以塔布乃麻他不知道。那么现在的学者因为蒙语熟，他就是塔布就是五，乃麻就是埃玛，埃玛也是蒙语的，就叫五头下，就是蒙元时期的五个部落的后裔。这塔布乃麻当拉尔汗呢是党项人啊，党项人他们都有认证。那么这是老部落加上新的八个，还有两个是就西蒙古系统。巴尔敖就是巴尔虎，就是贝加尔湖地区的陵墓中的百姓，后来就是我们的威拉特蒙古的成员。博莱现在也叫布利亚特蒙古，布利亚特蒙古现在俄罗斯还有一个布利亚特的蒙古族共和国呢，还有一个博莱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样经过这样的语音的对音啊，然后根据这个从那个蒙古秘史这里边发掘，总算把这个十个就是这个东西呢，现在就这么解释你就清楚了。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大的就永谢部这样的一个大的游牧集团，它是怎么组成的啊？它里边都是由一些什么成分，这个成分到后期是不一样的，嘉靖时期是这样，明朝的嘉靖时期啊是这样，后来就不一样了。那么可以推论这个庞大的游牧集团如何形成的过后，就是元朝灭亡以后，阿速卫、钦察卫、云虚府的这些人就退回到草原，形成了游牧部落，而且一直是北元的汉廷权臣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在东西蒙古的争霸中，卫拉特的两个部落的部分被吞并进来以后，包括蒙元时期的老的部落，这应该都在基本上在甘肃啊，在党项人嘛，在现在甘肃的这一带啊，卫拉特蒙古嘛，都是在西边的。这批人进来了之后，才形成了这么一个游牧集团。这种推论啊，现在有的学者不是很赞成这样来分析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在研究蒙古的历史，包括研究草原民族的历史上，采用这种比较语言学的办法啊，是必不可少的啊，必不可少。一些重要的汉学家，像伯希和啊，像后来的巴托尔德啊，包括一直到现在的这个。你像丹尼斯塞诺啊等等这些人，他们还都是采用这样的方法，因为他语言的这个能力很强啊，十几种民族语言，死的活的他都知道。其中匈牙利人这个语言习惯，包括很多突厥语啊这些东西他都懂啊，他都懂波斯语。那么他们这么来研究蒙古史里边的很多东西啊，他能从这里边把它折腾出来。就是我是这个是给大家介绍具体读蒙古史料的这个里边的很多的这个东西啊，它非常要知道它这个里边这个知识的这个形成啊，它非常复杂。这只给大家做一个例子来介绍一下。那么下边我就这个大概有这么几个学者的书，达利扎布的《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啊，和他的《明清蒙古史论稿》。这个书呢他是比较早出的，比较早。这个达利扎夫呢是蒙古族的啊，蒙古族，他后来硕士呢在南京大学啊，就在陈德之先生他们那儿读的啊，博士呢是跟着王宗汉先生读的，现在在中国民族大学。宝英德利根呢是个蒙古族学者，他呢论文比较多，他的这个东西呢是个博士论文，这个博士论文现在还没有正式出版据我所知，但是他对这个蒙元时期的早期的蒙元时期他提出了非常多的他的想法，也很有影响。这个宝英他对这个清代包括那个蒙古这些档案的发掘啊也有很大的贡献。乌兰呢是主要是做了一本蒙古源流研究，这本蒙古源流研究是现在最好的版本啊，他跟日本学者、美国学者和澳大利亚学者合作的啊，这本书里边都有这个原来的蒙古文的 现在翻译过来的拉丁的音写，主要是他对这个蒙古源流研究之后，他有600多条注释，这个注释非有的非常长啊，非常长，这个做了很长时间。他是中国的蒙古族的这个内蒙古的蒙古族学者伊林真的博士，宝英也是伊林真的，伊林真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下面一个就是乌云，乌云比利格，乌云比利格呢，他是也是蒙古族啊，我看他的简历里写的，他还是博尔兹金的，就是等于是黄金家族的后裔，他好像是巴林部的。那么他后来在日本留学，在德国留学，他的博士学位是在德国拿的，德国拿的，他是波恩大学中央亚，就是我们所说的内亚吧，语言文化学博士。那么他的这些研究发掘啊，现在也非常非常有，现在很有成就。他一度到了人大的这个国学院，现在不知道去哪，好像出了一趟国。这几个学者的著作，就这些著作是研究就是晚期蒙古、明代蒙古，特别是明代晚期蒙古的非常重要的著作。可惜就这些作品的印数都非常小，500本、1000本，很难找，很难找。这个书是我的这几本书，我就在我家地板上拍的这个照。这讲史料，第二呢讲讲这个背景，就是蒙代蒙古的概况。这个地图我是从中国历史地图集截下来，这个截下来，这反映的呢是其实是明代早期的一个状况啊，就包括这一块啊。这一块地方当时是努尔干都斯的，就是明朝把它归为这个，明朝管这个这一套蒙古，明朝叫鞑靼，明朝管这个叫鞑靼，这叫瓦剌，瓦剌就是卫拉特啊，卫拉特蒙古，这是一个意思啊。西蒙古，这是东蒙古啊。然后这一块呢，大兴安岭这一块呢，明朝初年的时候是乌梁哈三卫的，其实他们也是蒙古人，但是元朝就是明朝的朝廷呢，基本上把它跟它区分开的。实际上它早就是这一块都是蒙古的地域啊，蒙古的地域，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况。就是蒙古基本上可以分成这西边一块，西边基本上以这阿尔泰山啊、杭爱山这儿为分界，然后东边这一块中间是戈壁了啊，然后再是漠北那边就是贝加尔湖了。这边呢就靠着明边，这是叫漠南蒙古，那叫漠北蒙古，那是西蒙古。清朝是这么分成三块的，明朝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块，东边和西边。